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愿大家平安，主里的同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已经进到最后一个主题，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么讲到有旧造跟新造的问题，那旧造呢已经结束了。好，但是在旧造中呢，神还是有他一个复兴的工作啊。那在恩典时代末了的时候，我们在圣经呢要知道，神呢他用一个短暂的时间，就是从大灾难开始一直到大灾难结束啊，这个在马太福音24章21节就告诉我们说呢，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哈。好，那在那段余剩的列国身上呢，神要做他复兴的工作。所以在大灾难里面，敌基督要率领地上跟着他的列国呢，要背叛神，那要逼迫神的百姓。那所以神一面要打击摧毁这个敌基督和列国中跟随他的人，那一面呢要在他们中间的一般人呢做复兴的工作，好得着他们呢到千年国度的地上呢来做他的百姓。好，你现在看这个世界这个一体化哈，世界啊整个现在大家联合起来呢，又像当初啊要盖巴别塔了，联合起来要抵挡神。今天世界已经又到了这个地步了，你看整个呢，包括连基督教背景的国家呢，那些自由派的也越来越什么，联合起来抵挡神。所以在这个诗篇第二篇呢，这个世上的君王呢都一起商议啊，要联合起来抵挡神。好，那在这个大灾难期间呢，神有个恩典，这个敌基督啊在逼害以色列人跟基督徒的时候呢，神就差遣一位天使到空中向住在地上的人传永远的福音，要他们敬畏神，就是不要随从敌基督来迫害神上面所讲的这两种百姓啊，就是神的这个选民犹太人和我们这些基督徒。并且呢，你要看见神要天使在空中向大家传福音，要他们敬拜创造天地海的上帝，不要拜那个敌基督的像啊。这个启示录14章6到7节、啊、到这个13章14到15节、啊、就都有了、啊、好，那所以呢，神要借着这个永远的福音，神要得着一般义人，就是基督在马太福音25章31到40节所说的那个绵羊。好，这一段呢我稍微提一下，我们基督徒知道了，就是神讲了这个有三种仆人啊，给5000两、2000两、1000两之后呢，神就说会发生一件事啊，就是把所有的人分开，分成绵羊跟山羊。那那时候绵羊还是得救了，山羊呢灭亡了。那绵羊就是什么？耶稣说我渴了给我吃啊，饿了给我喝了，就是行在这些被逼迫的主的小弟兄身上。那山羊呢，就是在这个最后这个大灾难期间呢，他们并不帮助这些犹太人跟基督徒。好，那所以在大灾难期间呢，肯帮助犹太人跟受难的基督徒的时候呢，他们就是绵羊。那这些呢，他们还是可以得救的，但是他们不是在灵里得到重生啊，他们不是得着神的生命，只是他们受造的天然的生命会得到复兴，会恢复到神原初创造的那个情形，就像亚当原初的那个情形啊。那这一点呢， 除非以后有专题再要细讲，因为这个讲起来是很比较深入了哈。那你明白到这里呢，尤其啊，对于启示录很多东西，我个人觉得点到为止啊，因为它实在属于奥秘了，你不能完全彻底的明白透啊，你能够基本上啊明白了，同时你灵里也很平安啊，你也知道是前后一贯了啊，这也就阿门了。好，那所以神在旧造中呢，新造和复兴的工作呢，有一天就结束了。那神在旧造中，我们上一课讲了神用四个时代嘛，啊，在旧造的人身上然后做新造的工作，那然后会有一个极短暂的时间在启示录里面，那借着他永远的福音，就在那个时候剩余的地上的列国，然后呢来做复兴的工作。那有下列几种的结果，第一呢，会产生蒙救赎的人。那神在旧造中新造的工作呢，第一种结果呢，就是产生照着他所拣选蒙他呼召而得救赎的圣徒，那包括新旧约一切蒙恩得救的人。好，这个呢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第二十三节，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哈，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呢，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好，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下，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下呢，那里他告诉我们说呢，啊，他们唱新歌说，你们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哈。好，那所以会产生啊一批蒙救赎的人。那第二呢，就是会得着得胜者。神在这个旧造中新造的工作呢，第二个结果就是在旧约新约中一切蒙救赎的圣徒中呢，神会得着一般被成全，在神的生命中达到成熟的这个得胜者。那这个我们已经强调多次了哈，尤其启示录七个教会神都是强调得胜者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但要做得救的，更要做得胜的。那第三呢，就是构成了千年国度中的新耶路撒冷。那神在旧造中新造的工作，第三种结果呢，是新旧两约被成全啊，得到成熟的得胜者，就构成了千年国中的新耶路撒冷。那在千年国中属天的部分呢，也就是诸天之国在千年时期的实现，那新旧两约的得胜者都要在其中同享上帝永远的生命，作为筵席啊，天上的筵席，并且要在其中呢作王啊。这个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都有告诉我们说，在千禧年中和他一起作王。那同时第四呢，就要产生了千年国度中的祭司。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以色列要全家得救，这个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那在千年国度中，这个属地的部分呢，由这些以色列全家得救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属地的部分做祭司。因为以色列人本来就是被神拣选为祭司的国度嘛，只后来他们放弃了，所以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在新约得救的人，我们就成为什么？神的祭司了嘛。所以在这个，尤其马丁路德在恢复这个基督教的本质的时候啊，我们或者称为改教运动的时候，它最要紧就是什么？每个人什么？都是祭司嘛，人人皆祭司嘛，不再是神父啊，或者是圣职人员嘛。那所以这个概念被恢复了啊，这是圣经中本来所启示的。所以你我本来就是祭司，我们本来就是神的仆人，就是侍奉神的人。啊，好，那所以呢，这些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会全家得救， 他们会在千禧年的属地的部分做祭司，而教导百姓啊，就是教导当时的这个列国去怎么侍奉神。就像我们牧师就是教导大家怎么侍奉神嘛，啊，那在新约你也是神的祭司啊，所以你要教导别人去怎么侍奉神呢？好，那所以呢，他们应该是那些在启示录七章一到八节里面被天使所印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人，他们是因着神的圣灵的浇灌，他们呼求主的名而得救的，所以他们是根据神跟他们所立的新约啊，在他们里面得着了生命的律法，得着了新的心，得着了新的灵跟神的灵。这个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十一节、三十三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所说的。所以他们这种得重生的得救，和新约的信徒一样，只是他们是在教会被提之后才得救的。他们不列在教会之中，也不得同新旧两约的得胜者进入千年国度中的天国的实现里做君王。那他们只进到千年国的属地的部分做祭司啊，我希望啊你能够听明白哈，否则的话你要多听几次。那到了千年国度结束了，那他们才同新旧两约里一切蒙恩救赎的人同进新天新地，也有份于其中的新耶路撒冷，那与以色列一切蒙救赎的人呢是列在一起了。那这就是神在旧造中新造工作的第四个结果。那第五个结果呢，就是产生了千年国度中的百姓。那在插进了这个短暂的时间呢，神得着了一般呢敬畏他的义人，叫他们得着复兴啊。在这里我想我再解释一下哈，要么在传统我们基督徒说你得救恩典时代到什么时候，两个，一个是你在世上的生命结束了就没有了，所以你活着的时候一定要信耶稣，一个是呢恩典时代结束了，恩典时代结束了就没有了。但是在大灾难里面神还放了一个短暂的恩典，就是神要差派天使在空中要传福音，还要拯救一批人，所以在大灾难里面呢还是有一次恩典的福音，但是跟现在的不同。那对于以色列人呢，神也会拯救他们啊，那他们是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在地上的这一部分呢来做祭司。好，那神拯救的这一批人呢，就是绵羊这批人呢，他们是在千年国度中做百姓。那所以这就是神在旧造中复兴工作的第一种结果。那再来就是成全呢未成熟的信徒，这个蒙召得赎而没有得到进入千年国度里诸天之国的实现，那有份于千年国中的新耶路撒冷的信徒呢，经过神在千年国度的赏罚时期的管教成全之后，他们在神的生命上也就成熟了。那这是神在旧造中新造工作的第五种结果。所以如果有一些基督徒你不追求生命的成熟，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圣经虽然没有讲得很明白，但是我们真的知道那些恶仆，那五个不预备油的童女，那一个一千块领了银子不好好工作的，这些就是没成熟的基督徒吗？啊，圣经虽然是形容了几个字说被丢在外面挨过切齿，当然不是灭亡了。好，他们什么时候被成全呢？好，那就有的解释说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成全了。啊，好，我们这些呢不清楚的就是不清楚，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啊。那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圣经教们不能强解圣经，但是我们大体上点到一下，好，但是我们对于绝对的真理要完全知道哈。好，那第七呢，就是要炼净出新天新地里的百姓。得复兴在千年国度中做百姓的这些列国呢，到千年国结束的时候呢，那这时候呢，在他们中间的哥哥跟马各呢，会受到魔鬼的迷惑，然后呢，就成为人类最后一次对神的这个叛变了。好，那最后他们就被天火烧灭了啊！启示录二十章七到第十节，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是第一次叛变了，那然后呢，该隐杀亚伯是第二次叛变了，是不照着神的这个敬拜方法了。那之后呢，这个堕落的天使就神的儿子呢们来跟人的女人呢女儿结婚呢，这时候就生出上古那些很特殊的人来啊，那是人第三次叛变嘛。好，那所以才有洪水灭世界嘛。那之后人在巴别塔那里呢，在巴别这个平原集合，建巴别城，建巴别塔，就是要抵挡神嘛，人自己当王嘛，所以神就把人的语言分开，这是第四次叛变嘛。那之后人就是一路都是叛变了啊，今天是人就是敌对神嘛，没有神啊。尤其到十六世纪十七十八以后，进到进化论呐、啊，后来再进到无神呐、啊，就是抵挡。那人最后一次抵挡是在千年国度结束了，那这回神不客气了啊，所以呢，神要对人类做末了一次的炼净。好，这时候剩下的人就被迁到新天新地里的新地上面，做神在永世里的百姓。好，所以新天新地里面有列国，对不对？那我们得胜的是跟神在耶路撒冷一起作王，那耶路撒冷四周圣经告诉我们有列国，那列国人从哪来的啊？就是新天新地里的列国的人，他们就在千禧年里面被炼净的啊。好了，那有一个附带的结果，就是结束了一切旧造中一切呢背叛神的受造者。这个撒旦呢和跟随他的这些鬼魔啊，这个启示录第二十章十节啊一直到十三节上，和历代那些弃绝神的不接受神救赎之路而犯罪不信神的这些人啊，都要被审判，那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最后的结局被扔在火湖里受永火的刑罚。那如此呢，神就结束了旧天旧地中一切背叛神的受造者，这是神在旧造中做他新造和复兴工作之后清理旧造的一种结果。此后呢，新天新地就开始了成为新的宇宙，有新耶路撒冷呢作为中心。那第九就是构成了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那那些在千禧年国赏罚时期被成全的圣徒，和那些得到复兴在千禧年国做祭司的以色列人，都得以与他们已先成熟的得胜者在新天新地里面合构，成为其中的新耶路撒冷。这是神在旧造中呢所做新造工作的最终的结果了。那最后呢，我们就要讲到这个新天新地了。好，新天新地呢，它是一个更新的新的宇宙。我们常讲新天新地是不是这个世界结束了？不止，是整个这个旧的宇宙结束了，是一个新的宇宙。因为这个旧的宇宙也是一大堆问题啊，地球、月球、土星、火星，甚至现在还好像慢慢越来越证实在宇宙还有别的东西，对不对啊？以前当然说这个什么飞碟啊这些啊一直摸不清楚，好像现在越来越好像有那么回事啊。那我们先不管那么多哈，但是我们基督徒只要知道这个旧的宇宙都结束了，就算是外太空有飞碟，就算是有那些别的生物，也全部结束。好，那所以他以什么？以新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新天新地，这个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非常清楚啊。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好，另外呢，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第65章17节，啊，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第65章17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呢，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然后呢，我们看第66章的第22节，66章的第22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哇，这真是我们的盼望，对不对？神从旧天旧地所更新出来的一个新的宇宙。撒旦呢，虽然将神所造的天与地败坏了，而使其成为了旧天旧地，但是撒旦却不能阻止神创造新天新地。神的全能一面要审判撒旦所败坏的旧天旧地，一面要从他所审判的旧天旧地里面更新出新天新地来，使他呢完全脱旧更新，成为一个新的宇宙。啊，注意，不只是地球更新，整个的天也更新，就整个的宇宙，现在整个的天文学的宇宙完全更新。这个新的宇宙是和他使用的，以完成他永远的目的，并他好在其中呢，永远的并完满的彰显他自己。好，在新天新地里面是以新地为重，新天新地出来以后，新耶路撒冷呢就要降在其中的新地上。好，我们这个还是要看启示录啊，启示录第21章第1到2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好，这就表明上帝和他所救赎的人永远的居所不是在天上，而是在新地上。所以现在的概念你把它改掉，我们谈死了以后什么上天堂回天家，那个没错，但是启示录非常清楚，再清楚不过的告诉你，将来我们是住在新地上，而且神也是来到新地上跟我们一起住。好，得复兴的万民，这个时候所有悖逆的天性已经完全被清除了，他们就成为在新天新地里面住在新地上围绕着新耶路撒冷的列国。好，这个就是启示录第21章第24节，启示录第21章第24节。以前呢，我年轻的时候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个疑惑，这个列国是哪儿来的，对不对？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在新地里面有新耶路撒冷了，新耶路撒冷是我们得胜的基督徒跟基督一起作王的地方嘛？那列国呢？所以你看哈，第21章第24节哈，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哎，不单有列国，也有地上的君王啊！啊，当然，随着岁月慢慢的查圣经，再下点功夫。哦，原来就知道了，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啊，除了有新耶路撒冷，那这个列国和列国的人呢，这些人是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呢被神呢整个呢更新的人。好，所以在新天新地的新宇宙中，神是以新地为重，并且以其中的新耶路撒冷为中心。好，那新耶路撒冷呢到底是什么呢？新耶路撒冷非常清楚， 它不是一座物质的城，它是神在历代新造工作的结晶和杰作，它也是神呢让我们历代里蒙救赎的圣徒而所构成出来的。他是羔羊的心腹，他也是神在人中间的帐幕。同时呢，他告诉我们，他更是呢神跟我们永远在一起的地方。好，那么先思想一下哈，新耶路撒冷，我们常常以为新耶路撒冷它黄金街嘛，碧玉城嘛，啊，各种不同的珠宝嘛，那我们就想它是一个物质的城了。那新耶路撒冷呢，它是在神的旧造里还是新造里呢？是在新造里面。那所以在新造里面呢，新造它整个是属灵价值的，它不是属物质价值的东西。那新耶路撒冷是整个圣经神启示的一个总结，所以如果它是一个物质的城呢，那神的这个奥秘的启示呢，物质东西一定会被解破的，好，那是一个属灵的，所以是一个奥秘。好，那整本启示录所启示的，它重要的人跟物都是以表号来表征，就像一章十二节的这个金灯台啊，就表征了做耶稣基督明亮见证的教会。那十六节的星呢，就表征了众教会明亮而发光的使者。十七章五节的奥秘的大巴比伦呢，就表征了这一个呢整个的世界最后大家结合起来的一个大经济体系啊。今天世界经济已经整个一体化了，大经济体系啊，人自己称神。好，那十九章七到八节这个心腹呢，就表征了得胜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配做基督的这个配偶。那所以新耶路撒冷呢，它是一个表号，是表征神跟人在永世里的一个居所。所以呢，它是神在历代新造工作的一个结晶和杰作，神完成了他对万有及人的创造，他就在旧天旧地里面，在各时代中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在旧造的人身上做救赎、更新、变化和荣耀他所拣选之人的工作。那照着他的心意成全了他们，将他们呢建造成神自己永远的居所。那就在神的心愿中的新耶路撒冷，这就是呢神整个的工作的结晶和杰作。所以这是神历代的新造的工作的结晶跟杰作，所以特别用黄金街、碧玉城、珍珠来形容。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以上节目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告诉我们收听的感受和意见，我们会尽快回复。